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有人说，中国已经有自己的宗教，何必相信西方来的基督教呢？其实，学术无国界，先进者为师，宗教也没有国界。就如基督教、回教、佛教都是创立于东方，但是欧洲西人择其善者而从之，从没有人因他来自东方而把他拒绝。再说例如佛教，原来是由尼泊尔一小国的释迦牟尼所创立，但是他的教义却为中国、日本、东南亚各国所信奉。回教原来是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立，但是却在非洲、亚洲各国为多人所共信。基督教创始于中东的耶路撒冷，却为今天普世的人所相信。凡是用地域来分别宗教者，不是出于无知，便是出于偏狭的自大狂。其实中国固有的宗教是道教与孔教。孔教实在是一种教育生活感化之理念，严格说起来并不是宗教之教。道教清净无为，很可惜的却成为符咒鬼神之教，不为国人所重视。此外如佛教、回教、基督教同为外来之教，如果你觉得土生土长的孔教、道教能够满足需要，便不需外来的宗教。但是请注意一点，宗教是个人的，如果别人觉得土生土长的孔教、道教不能满足他的需要，他需要基督的福音和真理，你若是用国界作为反对的理由，明显你是错误的。那么基督教比儒教有什么长处呢？中国儒教对于人生的指导只限于数十寒暑的深浅，而其最后的目的却是求名之不朽。因为儒教对于人生的来由去处毫无所知。在中国论语书中有这一段话，记录问是鬼神呢？子曰：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呢？敢问死，焉未知生，焉知死呢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，孔子不特对鬼神之事不能够解答，连死生问题似乎也不是全知的。于是儒教就无可奈何地地在生前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论语颜渊的观念却以自谓地说，君子即莫世而民不成焉，主张人生务在生前行善，但求死后留芳名而已。但是人生愿望绝不能限于生前， 而求名也非人生的目的，无可讳言的。人生的最大威胁是死亡，而最高的希求不止流芳百世，而是精神不死、灵魂甚至肉体的永生。基督教不特对儒教不能解决的神鬼生死诸问题都能够彻底的解答，而以永生之道指导人类，更是最突出而值得称颂的。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这样告诉我们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福音能够赐给我们永生。
耶稣的榜样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多田，分享一个感恩保卫战。的确，这是一场奋斗，因为我们的天性根本就不会感恩。记得约翰·派伯说过，当你想在内心树立起感恩之心时，你只需要为持守在基督里的满足而奋斗。我应当少花些时间研究残疾，或在互联网上查询慢性疼痛的讯息，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上帝，并且多下功夫在上帝的应许上。前几天我做到了这点，平时我都会穿着紧身胸衣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坐直，以便能大口呼吸。那天我坐在求尼之友的办公室，这紧身衣却一直压迫到我的臀部，使我很不舒服。我请朋友调整我的坐姿，但是不到30分钟又开始感到不舒服。于是朋友松开我的紧身胸衣，但我开始感到呼吸不畅。无奈的我只好请求朋友帮助我躺在洗手间里的躺椅上。我必须得克服失败和沮丧的感觉。我知道我要做的不只是对苦难说不而已，我还得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，这是培养感恩之心的唯一途径，同时也是找回自己内心平安的唯一方法。我们的人生目标不仅仅是对抗失败感、厌烦感、厌恶糟糕的情况，不不不，必须得击退这些事情，同时也是为所知道的真理而奋斗，像是上帝的应许。当我在躺椅上休息时，我默想了许多上帝的真理。我思想着耶稣，我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，也不会抛弃我。我确信耶稣一分一秒的不会将他的手从我身上移开。我知道上帝一向都是以恩慈对待我，也就是说，上帝要塑造我成为基督的样式，有属灵的好品格，例如耐性、坚忍和自制力。最后，就在我坐回轮椅之前，我回想起耶稣曾经为我所受的痛苦经历。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因此当我受苦时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与耶稣一同受苦，在将来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。耶稣在世上孤单受苦，在他最需要的时候，亲密的同伴都弃他而去。想想所有关于耶稣所受的痛苦经历，单就其中的一样，就足以使我心生感激的了。当我坐回轮椅上重新工作时，沮丧感已全然消失，我的心也得到安慰。你是否因苦难而对上帝生气，并且感到沮丧，产生疑惑呢？朋友，请奋斗，不仅要与失败和挫折奋斗，还要努力持守在主里的满足。 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大声细数耶稣对你的恩典。当你这样做，你的心中将会充满对上帝的感恩与赞美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听众朋友，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。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，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？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？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。
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，被父亲找了回来。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，父亲问道：医生，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。医生反问这位父亲：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？父亲回答：嗨，甭提了，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，这个孩子很倔，倔的时候我就揍他，跟他斗了12年，现在我斗不过他了。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，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？孩子答道：他才不担心我，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，我恨我爸爸。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，父亲回答：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，我担心他将来学坏，不能成才。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，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。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，而是父母的问题。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，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%到20%，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。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，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，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。对父母教育的好坏，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。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，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，准备离家出走，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。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，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，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。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，父亲望见了他，跑到儿子面前，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，不停地亲吻。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，而不是诅咒者。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，愿意受他们的影响，但会逃避诅咒者，拒绝他们的管教。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，使人泄气，你怎么这样不争气，真没出息，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，这不行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。与此相反，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，使人得安慰受鼓励。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？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，会很有收益。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就这样写道：耶稣受了洗，既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 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从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，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，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。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，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。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，拍着孩子的肩，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。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。我们要对孩子说，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，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。
所罗门王虽然在上帝面前悔改了他拜偶像的罪，但对国家造成的伤害无法消除。他统治全以色列40年，他死后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。
耶罗伯安，耶罗伯安，所罗门王死了。
什么？你说所罗门死了？
对，我一听说这事啊，就赶来埃及报告，使你放心。想杀你的人啊，已经不在了。
哎呀，这太好了，我不必再流亡了。你说的是他哪一个儿子接续王位啊？
罗波安。
他加冕登基了吗？
还没有，要先办老王的丧事，需要花些时间，以后啊，才在世界登基加冕。
哎呀，这太好了，我就有充分的时间赶去。加冕典礼的时候，我一定在场。陛下，我想代表全以色列人向王进言。
好，你就代表我忠心臣民说话吧。
今天在此的民众，代表全国人向你要求一件事。
哦，一个要求啊，说吧。
你父亲曾使我们负重轭，苛重税，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的重担减轻一点，我们就忠心侍奉你。
哦，这事我需考虑一下，3天以后再答复你们吧。
新王把他父亲的老谋士召了来。
对人民的要求，大家有何高见？
报告陛下，我们的建议是，我王若善待这民，顺其要求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必永远做王的仆人。
嗯，谢谢你们，大家退席。
罗波安王又召来他年轻的朋友们，告诉他们百姓的要求和老谋士的建议。
你们说我第3天该如何回答人民呢？要强硬，你若态度温和，他们会认为你软弱可欺，你要对他们这样说。
3天后，耶罗波安和那些以色列人回来，要得到罗波安的答复。
你们大家听着，我的回答是，你们说我父亲给你们的恶重对吗？我将给你们的还要更重。我的小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他用鞭子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。
这我们跟大卫有什么分呢？跟野西的儿子没有什么相干。众以色列人呢，我们各自回家吧。大卫家，你自己照顾自己吧，我们要走了。走走走，大家全回家。
群众都愤怒地离去，造反开始。
亚多兰， 你一直是劳工营的总监督，那些奴工会听你的话，所以我现在派你去压制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我会派军队去，叫他们不要惹祸。
报告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那些造反的乱民把亚多兰打死了。
啊，什么什么？
陛下，人民的心情难测，谁也不敢说他们下一步会做些什么。
我要离开此地，赶快回耶路撒冷，快快备马车。
是，陛下。
在这同时，造反的以色列十个支派请了耶罗波安来，立他做以色列的王。
耶罗波安万岁！耶罗波安万岁！耶罗波安万岁！
耶罗波安不禁想起早年先知亚西亚预言，上帝要夺去所罗门儿子的王权，把十个支派交给你。上帝还应许，他若忠心顺从上帝的诫命，上帝会坚立他的王朝，像大卫的王朝一样。罗波安王一回到耶路撒冷，就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，共18万战士，准备去平定以色列造反的人。
报告陛下，有个叫示玛雅的人说有上帝的信息要转给陛下。
我正需要超人的智慧，正需要上帝的帮助，叫那位神人进来吧。
王啊，上帝叫我传信给你。
请说。
别上去攻打你的弟兄以色列人，让战士们各自回家吧，因为这事出于我，这是上帝的话。
他们听从了上帝的话，不去打耶罗波安，从此分为两国，南方的罗波安就称为犹大国，而北方的耶罗波安就称为以色列国，两者没有再统一。这正应验了上帝给所罗门的预言和亚西亚向耶罗波安所说的话。
文士。
是，我主，有何吩咐？
你替我指派能干的人，在边界上建造坚城堡垒。因我们犹大是小国，需防敌人入侵，尤其要防备以色列王耶罗波安。
罗波安开始做王的那些年，忠心顺从上帝，他娶了很多妻妾，有些是外邦人。
罗波安，我的夫君呢？我特别高兴，最近我们常常在一起，是吗？
是啊，这是真的。你看，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危险，我可以轻松一下。我想，我喜欢与你在一起，因为你比别人活泼。你喜欢音乐，我也是，我喜欢听你唱歌。
你知道说什么样的话会使女人高兴？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个特别的事吗？真正特别的，为了我做的。
哦，你必须先告诉我是什么。
不用花太多时间，带我出去。
带你去哪里？做什么？
到我那个小偶像的神龛去崇拜。
我？一个崇拜上帝的人，去崇拜偶像？
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是要使我快乐，对吗？
不 幸得很。罗波安后来听从了他外邦嫔妃的话，去崇拜了偶像。
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。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，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，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。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，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。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，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。苏妈妈，很多人都说哇，看到苏妈妈就会被她快乐的精神气氛感染。
谢谢谢谢，那个好，真是好听，可是我真的不敢当。我真的很快乐，可是那是神的祝福，你知道吗？
快乐为什么那么重要，或者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样影响呢？
对，一定会影响孩子。我没想到为什么重要，我就知道是重要。因为如果你的家满着喜乐，会很舒服。如果家里满着吵，或是很难过，或是失望，或是不高兴，孩子们不会喜欢。
对，
如果家里是快乐，孩子们很高兴的出去，很高兴的回来。
要一个孩子可以很想回家的话，哇，这个家真的是很好的地方。要，可不可以请您对在中国的所有做妈妈的人跟他们说几句话好不好？
好，我很乐意。我要庆祝你们，也要恭喜你们，因为我觉得当母亲是世上最好的工作，最大的责任是母亲的责任。也你们年轻的母亲，我也要劝你们尽量为孩子们做你最好的，也为你的孩子，我不会表示出来，我不会说出来，就是尽量为孩子们做最好的事情。那并不说要疼，要爱他们到你宠爱宠坏。可是给他们最有价值的一个气氛，最有价值的一个家庭，也鼓励他们做对的路。
苏妈妈，您认为一个做妈妈的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可能有的妈妈说，我要给我的孩子读最好的学校，受最好的教育。有的妈妈可能会认为说，我要给他很多的钱， 什么是最重要的？
如果两样你不可以给孩子，钱跟教育比较第二个位置，祝福、喜乐、爱，这是比较重要。
嗯，
当然，如果你两样都可以给他们，就给他们。可是，如果给钱要很小心，因为钱也会带一些副作用，
是
也会带一些试探、一些困难。因为孩子们也会长大，他们也有会有自己的力量。
如果你只能够给你孩子一样东西，希望这个东西可以一生跟着您的孩子，您会选择给他什么？
我选择给他们爱天父神的观念，因为如果你爱神，一辈子都会喜乐，都会有力量。神没有答应我们，你相信我，你不会有困难。他没有这样子答应，他就是说，你相信我，我会给你力量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给你平安。所以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爱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论对自己也好，或者是对自己的孩子也好。如果您对这一个观点有问题的话，请您来信问苏妈妈，苏妈妈会给您很满意的答复。如果说植树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培养人那就更是艰难了。圣诞仙人掌 Christmas cactus 是一种观赏性盆景，为了在圣诞节开花，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学院2013年向爱花人传授了秘诀。圣诞仙人掌是一种适合在白天短的地区开花的植物，所以夏天长根茎，秋季白日渐短，黑夜渐长的时候开花。圣诞仙人掌对光线敏感，特别是晚上不能够接触到人造光，一旦接触人造光它就不开花了。温度也是圣诞仙人掌开花的另一个关键，最合适开花的夜晚温度必须是在摄氏15到18度左右，白天19到20摄氏度。如果环境里面的温度超过了21度，圣诞仙人掌就不开花了。民众最好把盆景放在家里比较冷，而且白天阳光非常好的地方。为了它开花，盆景最好放在晚上不会见到光的地方。圣诞仙人掌的花苞非常容易掉落，所以一旦花苞出来，就千万不要搬动它，一直等到开了花之后，您再移动盆景，到房子里面您喜欢的场所。听众朋友，您想不想试试看今年种一株圣诞仙人掌在家里呢？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刚才谈到了植树，下面跟您谈谈树人。培养人真是千头万绪，在悲剧发生的时候，您认为下一代最需要见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呢？1991年圣诞节前几周，一举悲剧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。来自中国的博士毕业生卢刚，因为不满系上教授把最佳毕业论文奖颁给另外一位学生，开枪打死了系上的三位教授和学校的一位副校长，最后举枪自尽。 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是副校长的亲人，您会在大学学生面前做出怎样的回应呢？副校长的三个弟弟在大学给姐姐举办的葬礼上宣读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是他们写给卢刚家人的。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对姐姐被杀的这一次悲剧所做出的回应。请您听的时候也想一想，他们的回应对大学学生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。也请您记得，下面我们读的信是副校长三位弟弟对凶手的家人所写的一封信。信上是这样讲的：我们经历突发的剧痛，姐姐一生最光辉的时候，我们失去了她。我们深深地以她为荣，她有很大的影响力，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与热爱，包括她的家人和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、学生和亲属。我们兄弟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不但和姐姐的许多朋友一起承担悲痛，也分享姐姐在世的时候所留下来的美好回忆。当我们在悲伤与回忆中相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，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非常悲痛与震惊的。我们的姐姐最相信爱和宽恕，我们在你们悲痛的时候写这封信，是为了要分担你们的悲伤，也盼望同你们一起祈祷，彼此相爱。在这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的姐姐会希望我们的心都充满同情、宽恕与爱。我们知道，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就是你们一家人，请你们理解，我们愿意和你们共同承受这份悲伤，这样我们就能从中一起得到安慰与支持。我们姐姐也会这样希望的。诚挚的安·克莱瑞博士的兄弟们，弗兰克·克莱瑞、麦克·克莱瑞、保罗·克莱瑞，敬上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安·克莱瑞的弟弟们所写的信。这位去世的副校长安·克莱瑞博士生在中国上海，父亲是宣教士，带着家人到中国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安·克莱瑞博士在做爱荷华州州立大学副校长期间，时常邀请中国留学生们到他家里做客。这位副校长的好朋友德沃·保罗神父在葬礼上回顾安·克莱瑞博士的时候也说道：假如今天我们让愤怒与仇恨笼罩自己，我们的朋友安·克莱瑞将是第一个责备我们的人。葬礼当天，克莱瑞博士的弟弟举办记者招待会，以姐姐名义捐出了一笔资金，宣布成立安·克莱瑞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金基金会，用以安慰促进外国学生的心智健康，减少人类悲剧的发生。听众朋友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培养下一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愿年轻人们在您我身上时常看到饶恕，因为世界上的人真需要饶恕的爱。这也是上帝舍了自己独生子耶稣基督，让他降世为人赎罪的原因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圣诞节的来由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，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。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，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，忘却了尘嚣，格外的清爽起来。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，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，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。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，我犹如置身天堂。我们相识不深，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。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，女�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，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。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，以致结婚生儿育女，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。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，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。克雷拉17岁的时候，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。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，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，相似的成长背景，共同的人生信仰，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，在交往了2年以后，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，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，共同组织家庭，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。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，但是天天相惜相扶，恩爱不渝。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-3次，认真的学习上帝的真理，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，并且亲身力行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。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，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。对于自己的儿女，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，来作为一天的开始。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，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。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，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。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，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，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，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，也是最重要的责任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，他给了我们生命，当然最了解我们，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，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。上帝何等的爱我们，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，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，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。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， 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教导孩子圣经，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，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，并且借着读经，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，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，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。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。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，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，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、高雅温馨，令我流连忘返。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？ As for me and my family, we will serve the Lord. 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朋友，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，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。
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，显明了无私的心。这些事有多少价值呢？他们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郝爷爷。今天和您一起想一想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。一个微笑，一句愉快的问候语，为别人开门，在路上让赶时间的人插队先您而行，每件小事都引出您里头的善。探望或写信问候病患，寄一张生日卡安慰失去亲人的人，一通电话都是好事。我们为别人服务的时候，您我是在向对方表示礼遇，表示爱和乐于相助的心意。不论目的为何，这个行动的意义重大。听众朋友，有空的时候请读圣经里绵羊与山羊的比喻，您会发现这个耶稣说的比喻很值得读。它被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25章31至46节。这个2000年前的教训还非常实用于您我今天的生活。在这个比喻里，国王对他右边的人说，因为当我饥饿时，你们给我食物，当我口渴时，你们给我水喝。他们会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您饿了给您吃的？什么时候看见您渴了给您喝的？国王回答，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你们帮助我这些最卑微的弟兄中的任何一个人，你们就是在帮助我。之后，国王就告诉他们将要得到的奖赏是什么。上星期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下雪，之后一几天气温降至冰点，路上结冰。一天，我拿着拐杖走出家门去拿报纸，心里有点担心会摔跤，
这时候邻居正好出来拿报纸，他走到我家院子，拾起我的报纸，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来，递给我。几天之后，一位同学拿着一盘热腾腾的面包和一锅香喷喷的卤肉送到我家来。这些举止引起我对耶稣的比喻想得更多。当我们对别人仁慈体贴的时候，不正是耶稣借着我们在工作吗？我们不是在服侍耶稣吗？事实上，耶稣每天住在您我的里面，我们也每天在服侍他。圣经加拉太书2:20里，使徒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而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。听众朋友，您想知道耶稣提到的那位国王他的奖赏是什么吗？那位国王就是上帝，上帝的奖赏就是继承自从创世以来为你们准备好了的天国。今天我们不要再多花时间去考虑这点小事儿我做不做，凡是好事立刻动手去做吧，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里的小事都是上帝眼中的大事，我们当好好留心这些小事，祈求上帝的指引。谢谢您的收听，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我是郝爷爷。
Let the 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，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，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，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，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